我们再一次有这样的一个被祝福的时间，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这个世代，在你我身上的旨意。今天呢，就是特别的这个题目有很多人质疑，来问我是不是讲这个呀，是不是讲那个呀？今天我们就是要明白什么是最艰辛、最伟大的时刻啊！我们今天还仍然存活呀，有机会来分享他宝贝的话语。我们今天的这个世代是人类历史上最艰辛、最伟大的时刻吗？虽然人类历史从来都没有过像如今全球的疫情状态，波及这么广全球的那么的严重，我们这里也是越来越严重。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很艰辛的时刻之一，但并不是最艰辛的时刻。说到这个最，这个极致了，这个最就是极致，没有可比的，就是没有可比性的。那是不是我们现在的世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呢？我觉得更不是。今天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很黑暗的时刻。还不能说是最黑暗的，也不能够说是最艰辛的。虽然很艰辛，现在的这个世代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其中，很艰辛，但不是最艰辛的时刻。人类历史上最艰辛、最伟大的时刻究竟是什么时候呢？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在今天是江陵节，是12月的第一周，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全人类降生的那个时刻，就是我们所说的圣诞的时刻。所以在每年的圣诞节呢，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是普天同庆，世界上第一个圣诞节延续到今天。已经是2020年了，圣诞是人类历史上最艰辛、最伟大的时刻，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历史上没有君王生在马槽里，天国的君王、宇宙之主，一切他是我们的源头，一切的源头，竟然呢，没有他的地方出生，宇宙的创造主。竟然生在最肮脏、最臭味熏天的一个马槽里，宇宙之主生在马槽里，就是人类历史上最艰辛的时刻，也是最黑暗的时刻，也是最寒冷的时刻。人心寒冷，天气寒冷，整个在黑暗笼罩里面，看见人心的败坏，看见人心的黑暗。在人类最黑暗、最冷酷的时候，耶稣基督他降生，就成为人类历史最伟大的时刻。因为马槽里的婴孩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因为没有耶稣基督的降生啊，就没有他的受死和复活的救赎的之恩，就没有今天你我的一切。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在这里，来相聚，来超时空的相聚，这就是今天每年纪念圣诞的意义所在。我想啊，难道我们不该预备我们的生命来迎接他吗？来迎接这样的一位救主吗？这就是我今天的题目：迎接人类历史上最艰辛、最伟大的时刻，当美国的太空飞船呢第一次成功的登陆月球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了一句非常了不起的话，他自以为很伟大的话，就是说，我们美国人做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把人从地上送到了天上。但是，总统的牧师葛培里啊，他也是很多届美国总统的牧师， 他说什么呢？他说，总统啊，你说错话了。他说，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不是一个人从地上到天上，而是上帝的儿子从天上来到了地上。这就是今天啊，我非常的感恩。每一年的十二月呀，就是我们基督徒能够一起来思想纪念这一位永恒的救主，这一位伟大的无限的神，成为最卑微的一个婴孩的样式，降世为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他降生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全世界啊，全人类历史当中一件空前绝后的事。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福音，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跟福音相比美的啊。今天我们的查经还在讨论什么是粪土，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个世界一切就是在罪里面，就像那个在马槽的那种的味道。可是神他降生了，他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降生，为你为我，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心啊来到他的面前？一年很快就过去，一年年复一日的过去，我们每一次感恩节过去的时候，我们就迎来了圣诞，每一年都是这样的过去。但是我们今天今年非常的特殊，疫情还没有过去，感恩节过去了，疫情没有过去啊，时间过去了，可是很多的生命在感染当中，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弟兄姐妹在感染隔离当中，生命受到挑战，还有很多我知道的人啊，已经回了天家。天气越来越寒冷，世界人心环境很多很多的黑暗的改变，异乎寻常的美国的大选成为一个众人关注的一个中心，很多人心灵里面为此被撕裂，大过疫情带来的一个肉体的危机。我听到了许许多多的这些的啊，纷繁复杂的一些的啊讨论啊和分享，整个世界似乎都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当中。但是在这种寒冬，再怎么样的寒冷，也挡不住那一位伟大的圣诞之主啊，他的脚步。耶稣基督是昔在、今在、永不改变的神。圣诞是全人类最伟大的一个祝福，没有之一，是最伟大的一个祝福。以马内利的神就是全人类的盼望，没有马槽当中的那个艰辛的圣诞夜，我们今天就会一如既往的生活在这种没有指望的黑暗当中。没有圣诞，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啊，我们喜欢和不喜欢，我们呢都没办法选择，我们必须要经历人生漫长的黑夜的绝望。每个人都走在这个通往地狱的路上，从出生就等待死亡的那一天。正如有一位诗人他所描述的，他说大众过着一种近乎平常的绝望的生活，甚至在所谓人类的游戏和娱乐背后隐藏着一种千篇一律的却是无意识的绝望。人们对这种被强加的这种毫无乐趣的毫无意义的生活，真的是看不见任何的盼望的，很多的人感到无奈，感到抑郁。人生就像一个长长的失眠的黑夜，而且这个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不同的人生的很多的艰辛，但是圣诞就冲破了这一切的绝望。那今天呢是降临节，那如果我们从没有经历过耶稣基督降生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不懂得 圣诞为什么普天同庆，圣诞节为什么很多无神论的国家还在那么热闹。每一年的圣诞节都是纪念提醒我们的人生需要圣诞，没有圣诞的人生是一个极其悲哀，最悲哀的一个人生的旅程。但圣诞改变了我们的一切的绝望，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生的绝望，就不会狂傲的以为我们拥有一切啊，我们自以为义，自以为可以定罪，自以为人可以啊，人定胜天。我们呢，就会知道我们需要圣诞，我们需要仰望圣诞的意义，它的真意，人生就从这里开始，才有我们的盼望。圣诞对我们的全人类，包括你我每一个人，是唯一最伟大的一个奇迹。耶稣来了，就是要在基督里面做新事，让我们成为一个脱离这种黑暗，脱离罪，脱离悲剧的人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要拆毁一切不是真理的根基，他允许很多的困难困境，允许很多的罪恶似乎在掌权，为的是什么呢？他要拆毁我们不是真理的根基，他要在旷野里面开道路，在沙漠当中开江河。这个不朽的一个盼望呢，就是建立在神永恒不变的啊，这种基督的这个真理跟他的恩典当中。圣诞是人类历史最艰辛最伟大的时刻，圣诞呢带来我们啊一切冲破人生绝望的唯一的最伟大的盼望。所以我们纪念这个圣诞呢，就是要迎接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他要在这个任何的国家掌权，他要做王。所以神就透过圣诞来表达他的心意，他要点燃这个世界永恒的一个真理的火把，这个火把是永远不会熄灭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迎接，怎么样来预备我们呢？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思想的，我们不能够躲闪，也不能够用别的来取代，也不可以轻描淡写的来回避。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位宇宙之王生在马槽里的这个历史的事件，也是2020年前他的降生，这件事情是全人类每一个人不可以不思想不回应的不可以像当年客店里没有他出生的地方，我们的心必须有空处留给圣诞这一位主降生在我们的心中，降生在我们人生的旅程里面。这个人生的旅程啊，必须需要这位圣诞的主。所以不单单是圣诞节需要纪念圣诞，圣诞是这个提醒我们的一个纪念的一个方式。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的要思想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像当年的客店没有他的这个出生的地方，我们的心中没有他的位置，我们把他当成谁呢？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感到虚空，一切的虚空是因为我们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他没有降生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这一切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全是过眼烟云，虚空粪土。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喜欢用一个成语来描述一个伟人，说这个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在我看来，在这个历史上面真正的配得这样的一个称号的只有耶稣基督，没有第二个人。因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没有一个人出生像耶稣基督那样，有那么多的先知在上千年前就已经预言了，在旧约圣经当中已经早就把这个预言放在那里，非常精确地说出了人内心的一个惊叹，就是耶稣基督会在那一刻降生在这个世界上。 主耶稣的降生的确是惊天动地、空前绝后的。他的降生所发生的事情，降生前所发生的事情，降生中所发生的事情，降生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全部照着圣经全部应验。所以在圣经一开始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个里面，就第一次的预言主耶稣他要成为女人的后裔这个所有人都是男人的后裔，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见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就是对魔鬼说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女人的后裔，圣诞就是童女玛利亚圣灵感孕生下的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以赛亚先知书这个后裔呢不是普通人这个以赛亚先知书里面呢早都预言了这个他的名字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神与你同在。当耶稣基督降世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信息呢就是上帝要与我们同在他跟我们同在，与你同在，与我同在。在预备迎接这个圣诞节每一年的纪念的时刻的时候呢，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刻，那我们的内心要特别的体会来经历到他跟我们的同在的一个真实。他的同在可以胜过一切罪所带来的黑暗，无论现在面对着怎样的黑暗，但他必定要胜利。他的意念高过我们，他的道路高过我们一切的人间的道路，所以罪带来的一切的动荡不安都在他的里面，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点亮这一盏让一切的这个艰辛当中的挣扎呢都被看见了盼望。所以在圣诞就要来临的这个十二月的第一个主日呢，今天也是圣餐的主日。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是我们教会的圣餐的主日。每一次的圣餐我就想到他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怎么样来领受圣餐来纪念他。那刚刚牧师读的经文马可福音十四章一到十节的时候，每一年圣诞节我都在反复的读这一段的经文。我想这是回应并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纪念圣诞一个最好的一个回应，是一个最好的合神心意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世界上没有一件事可以与此相比。这个是神今天要对你我说话，这也是这个世代最需要的，也是疫情当中，也是眼下大家所关注的这个很多人希望我们来谈论的这个美国的治安的这个时刻更是你我生命当中最需要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黑暗里面，怎么样为公义发声，怎么样为神发声呢？我想这一段的经文上帝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到十五节里面说呢，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我们今天的世代最需要的就是悔改，然后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接受这个圣诞，这位主就是福音，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所以看见眼下的一切，你就知道天国近了，我们需要的是悔改，每一个人需要悔改。所以神要得到完全的时刻很快就要来了，这是今天上帝要对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一个呼唤。那我们需要回应这个从天而来的一个呼唤。那在十四章一到二节这里面给我们看见呢，祭司长文士想方设法要杀耶稣。玛利亚的故事发生在距离耶稣上十字架的大概前几天的时间。我们这个看到哈，就是祭司长文士宗教的领袖 他们决定要杀害耶稣，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件事情。今天很多时候在探讨宗教，我每一次说我们不探讨宗教，我们探讨的是耶稣基督这个生命，我们所信的是天地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不是信任何的一个宗教。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祭司长、文士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正在找机会来杀害耶稣。所以上下文在看下文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讲他们要杀耶稣了，而在这中间三到九节里面呢，就穿插了这一段的故事。马可就用这个方法把中间的这个故事很强烈的衬托出来，我相信他用心良苦，他不是偶然的这样的衬托，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反差，一个对比。就像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抵挡耶稣的时代很多神的儿女其实在无意当中也在抵挡神，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仍然是一个杀害耶稣的时代，一个敌基督的时代，一个抗拒真理的时代。所以在这样一个至暗的时代里面呢，你我该怎么样的来生活，来为主发光呢？为主而活呢？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一个活法，才是回应这一位伟大的主的降生呢？否则我们的纪念圣诞节毫无价值，毫无意义。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如何预备我们的生命迎接这一位圣诞这个人类历史上最艰辛最伟大的时刻。在马可福音这里面14章1到10节就描写了这个玛利亚这个香膏的故事。这个玛利亚的这个香膏的这件事情呢有许多的人在传颂。这里面呢特别的给我们看见呢，就是香膏的寓意啊，它有四个形容词，一个是真拿达，一个是名贵的植物，一个是很纯的，一个是很贵的。那这个呢是玛利亚的一生的积蓄相当于当时的一年的工资，一年的一个收入。对玛利亚这样一个一个贫穷的一个家庭哈，这是他一生的最宝贵的。所以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今天我们的收入，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呢？我们的收入用在哪里了呢？我们的收入可能会我们计划买许多我们所喜欢的需要的。但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呢，就是很多人为了家人孩子，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积蓄买许多的东西来帮助他们来让他们欢心。那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呢，就是玛利亚，她今天用她的这个积蓄，用她最宝贵的这个里面呢讲到这个香膏非常的香，而且呢她用头发来擦如果要审视这个，就是我们要看一看香水是不是很昂贵呢，就要看这个香水呢是不是可以被洗掉的如果洗一洗就没有香味了，那它不是一个很昂贵的香水。那这个香膏呢的确是非常的昂贵，非常的昂贵，非常的宝贵，因为它实在是太香了，以至于四散玛利亚打破玉瓶，全部倾倒在耶稣的身上。在旁人当时的人在玛利亚身边的人看起来这实在是太浪费了他周围的那些人就开始议论纷纷对他生气，很多的抱怨，很多的不满他们的理由呢是这些钱呢是可以周济穷人的当他们所说的好像是好像很有怜悯心，但是他们的心是怎么样只有他们自己清楚。那么这些钱是玛利亚辛苦一生的积蓄，对他们来说觉得太可惜，这个是旁观者的一个指责。 一种沸沸扬扬、纷纷这种议论的各种的意见、各种的声音。可是玛利亚默然无声，没有丝毫的回应，因为她深知，她为她所爱的主所做的事情跟任何人没有关系。而耶稣却为她说，这是一件美事。那在希腊文这个美字这里面呢，有不单单是有美善的意思，而且有很美妙的意思。玛利亚的献香膏的这件事情是千古流芳的，因为这是一件美事，所以每当提起这一件美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激励。我每一次在读到这样的这件美事的时候呢，我们就再次的闻到那宜人的香气。啊，这个与弟兄姐妹在分享这一段美事的时候呢，相信我们不会觉得是老调重弹，而是历久弥新的一件美事。这一件美事非同小可的。那耶稣基督降生就是圣诞，那这个圣诞就是为着你跟我的，他的降生是一切都是为了你我的罪。他来了，他死在十字架上。这香膏呢是做什么用的呢？做的就是为了预备耶稣的死。那预备耶稣上十字架这一件事情谁能做呢？当时的门徒没有做。耶稣基督当时的心情是那样的沉重，他要为全人类担当这个罪。只有玛利亚这个时候用香膏来安慰了这个耶稣基督他的心。那因为香膏是防臭的，也是防腐的。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传统，就是人死后呢，是只有身边的这个最亲近的人才可以用香膏来涂抹这个死者的这个尸体。所以玛利亚呢，她知道到了耶稣死之后呢，她就没有办法再做这件事情了，她就没有办法再涂香膏在耶稣的身上了，因为到了时候就轮不到她做这件事情了。最亲近的是门徒跟耶稣基督，但是玛利亚这个时候她预先的就把这个防止耶稣尸体的朽坏的这样的一个香膏呢，防腐的这样的带着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是非常昂贵的一个香膏，就是玛利亚为自己出嫁的时候预备的要用的这个最名贵的植物真拿达香膏，就浇在了耶稣的身上。玛利亚实在是让我看见她把自己的心掏出去，尽心竭力。在耶稣代替全人类的罪上十字架之前，只有玛利亚体会了耶稣的心。在当时人们所思所想的这些要杀耶稣的这些的宗教的领袖，形成了一个完全的一个反差。这实在是一个美事，就如耶稣说的，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那玛利亚她默然无语的尽心尽力的做了她对主的这份心。所以耶稣说，无论传福音到哪里都要纪念，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传讲这女人所做的，古今中外都要纪念这一件的美事。我们可以思想我们今天怎么样来体贴神的心意，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做怎么样的一件的事情可以被耶稣称为是一件美事呢？想想我们今天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在做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做许许多多的事情，可是十年后人们还记得吗？20年后人们还纪念吗？玛利亚做的这件事情至今已经2000多年了，那我们今天的世代仍然要纪念，在未来的世代仍然要纪念。只要我们往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要纪念这一件的美事。这是一个历久弥新要纪念的每个美事。这究竟是怎么样一个美事呢？我在想，我们有做过可以被神永久纪念的事情吗？我们的人生啊，实在是很短暂，我们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做的事情如果不被神纪念呢， 真的是虚空，虚空的人生。如果我们做的事情呢，是可以被神永远纪念的，那么就是一个美事，人生就不虚空。如果我们每天都在做毫无意义的事情，一定不被神纪念的。那我在想，这件美事呢，被神纪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这件事情那么了不起啊，被耶稣所称赞，那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事来回应耶稣为我们降生的这样的一个圣诞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啊，才与我们所蒙的这个救赎的恩典啊相称，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艰辛最伟大的一个时刻，是为着你我的。没有圣诞，你我永远都活在黑暗当中，活在绝望里面，永远都不会点亮那个盼望的光。所以我想玛利亚做这件事呢，有几个非常的特色，我们今天分享一下它美在哪里，我们今天可以来效法的，我们今天要思想我们在做什么。那我们的这个一般的通常的解经的原则呢，就是要找出圣经真理的原则，以至于呢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实际的具体的现实的生活当中。那今天我们不可能效法玛利亚具体的来抹香膏这一个例子，但我们可以效法这一件美事美的原则。那我们可以借着这件事情，借着此刻，借着今天我们的分享呢，我们可以省察我们自己。一会儿我们有圣餐，我相信我们自己每一次的圣餐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需要常常的体检啊，我们所开的车子呢，我们需要常常的维修。同样的，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造的一个生命，重生的一个生命，我们需要常常的来反省，来维修，来调整，来悔改。那我看这件美事呢，至少有这样的几个特点哈。第一，玛利亚她是抓住机会所做的。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呢，只有这一个机会，玛利亚做得非常的及时，她没有失去这个机会。玛利亚做这件美事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来表达她对耶稣的这份爱，她献上了她最好的。这个机会只有这一次，也只有这个时候不把握的话，机会就没有了。那我们可以回想省察，我们对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的机会，我们可以抓住吗？许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后悔的时候，就是没有把握住机会。那么神给我们许多的机会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而不是人的爱，是出自我们对耶稣基督的那一份的这一份的爱他毫无保留的爱我们，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怎么样回应他呢？我们很多的服事的机会就像是擦肩而过一样，我们有许多的理由借口，我们很忙，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做这个服事主的事情，我们忙于计划我们的人生的打算，我们没有办法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回应主。其实我们仅此一生的机会，我们只有这一生我在线上的这些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想想我们的人生还留下多少时间。耶稣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我们把它摆在哪里呢？我们把它摆在我们心中的哪个位置呢？我们可以省察，我们是用什么来表达我们对耶稣十字架的一个回应呢？我们的人生究竟如何把握服事主的机会呢？所以这个机会失去了，我们常常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背诵这个说很多神的话我记得这个上周这个庆丰弟兄的讲到的题目呢，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个益处呢，很多人有误解，这个益处其实就是相对于这个短暂来说的， 昨天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也分享了这样的什么是益处，我们以为是对我们好的，我们就是有些时候就是一个功利的思想嘛，就是这件事发生，你说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了，我们不想我们是不是爱神，我们怎么爱神的，我们很少去反省。但是我们要强调的就是神你的应许是让我得益处的，那这个益处是什么呢？这个益处就是相对于短暂来说的，我们功利就是说我有什么好处，这个益处呢其实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件美事美在哪里呢？这个益处就是留住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留住的，可以留下来的意思，就是不虚空的，就是这个我们做什么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可以存留到永久，这个是益处，就是要把握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生的这个机会来回应神，侍奉就是一个感恩的回应所以需要把握机会，这个机会过去了，我们人生很快过去了，我们不要等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失去了健康的时候，我们再来把握，那个时候就晚了。所以玛利亚这件美事，第一美在她把握了这个机会，她做了一个存留到永久的事情。第二，玛利亚她是竭尽她所能的她把她一切毫无保留的奉献给耶稣了这个就是她的尽心尽力尽意来爱主。就像圣经当中也描写过一个寡妇的两个小钱，所以上帝不看我们多少，看我们是不是把我们最宝贵的我们愿意来献在他的面前。这个尽呢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我们的尽对寡妇来说是两个小钱，对玛利亚来说是她的香膏，真拿达的香膏，她自己最宝贵的。你我最宝贵的是什么呢？这个美事是尽了他所能，他将他最宝贵的献上了，我们献上了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爱神，但是你的最宝贵的是什么这里面呢给我们看见呢，就是玛利亚把他最珍贵的献给了他所爱的人，献给了他所爱的神，这个不叫枉费而叫做不惜代价我记得我读过一个见证，在30年代有一位来自这个加拿大的年轻的一个女宣教士为了给中国人传福音呢，她在中国病逝了生了一场的重病，然后就死在中国。她的爸爸在加拿大这边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会很难过，但是这一位父亲所说的话让我至今都不能够忘记。他说什么呢？他听到女儿去世的消息之后，他说，我已经把我最好的献给耶稣了，所以回应圣诞这个就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神怎么看我们，我们把能力神给我们的这一切的恩赐都用尽了吗？我们的侍奉的心态是要等退休以后呢，还是我们有空的时候再来回应神呢？我们等到我们足够的这个钱财物质的享受之后我们再来呢？所以我看见许多的人时间就这样流逝了，一直在观望，一直在等待，我不知道他在等待什么当我们很多时候我发现，当我们付上了一点点辛劳的时候，我们付上了一点点的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奉献，我们的这个体力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不由自主的好像这个我们的生活并不如意的时候，并不如我们想象的时候，我们那种自怜就会一下的涌上心头。所以最宝贵的对玛利亚来说是真拿达香膏，对你我来说最宝贵的是什么呢？这一件美事，第三我看到的是玛利亚对耶稣有一个完全专一的爱的心，她不管别人怎么说，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声音，但是他冲破了一切这些世俗的眼光、世俗的议论、世俗的规矩标准，包括很多的我们人的评判的这些的眼光脸色，但是他却在众人面前毫无遮掩的、很坦荡的来表达他对耶稣的爱，跟任何人没有关系，是他坐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的内心。其实爱有多深呢、就让我们看见他奉献就有多少啊，他的时间、金钱、他的恩赐是怎么样奉献在神的身上的，这个是来表达他对神的这份爱到哪一个程度啊，这样的一个爱是超过一切困难的。所以历世历代啊，最畅销的影片呢都是在讲爱情的啊，我们都知道的这个泰坦尼克号里面的这个爱情的故事历久不衰，这个爱可以感动无数的人，可以冲破一切的困难。恋人之间的这个爱的表达跟第三者毫无关系，所以今天神不要我们论断别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为主做的跟任何人没有关系，任何人也没有资格来评判。所以玛利亚不回应周围人这种七嘴八舌，周围人的质疑和判断的声音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影响。他耶稣为了爱你我，他舍弃天上的荣华，他生在马槽里面，他忍受罪人的羞辱、顶撞、定罪、审判。这个世界的特点就是如此，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这些的问题。但是爱可以突破形形色色、无穷无尽的这种世俗的人间的问题。我们对主的这一份爱是不会灰心的，因为我们是坐在永恒的主的身上，我们做什么，把什么最宝贵的给他都不过分，因为他毫无保留的爱了我们。当一个人受伤的时候，他就会体会到耶稣怎么样为我们受伤。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鞭伤为我们，我们才得平安，才得医治。所以今天很多人在奉献给神的这件事情上一直在纠结，一直在挣扎。一个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时间，一个呢是我们的金钱，一个是我们的这个事业能不能够就是为主撇下。我们很多时候撇不下，当然神呼召我们在职场服侍，那是我们忠心在服场时这个职场服侍啊，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在职场里面活出神的这个生命来，来见证神，来传福音，那是一个使命，那是神的一个差遣，不是我们的一个借口啊。有一些人，特别是这个我们在奉献金钱的时候就有好几个人不止一次的问我说，这个给教会的奉献十分之一是税前呢是税后呢？每一次我都笑了，我说十分之一呢是旧约这个要求，新约是十分之十，百分之百是全人的保罗就是说我们是当做一个活祭。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呢，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献给神。所以旧约呢是献牛羊，在新约耶稣来了，他为我们献上一个完全的赎罪祭。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回应神呢？而不是税前税后的问题，是我们整个人的起居都是主的。在职场为了侍奉神而工作，在家庭为了侍奉神而有家庭生活，孩子教育，我们的一切的孩子教育的计划，是不是为了把最好的献给神呢？所以在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父母亲为孩子在圣诞节的时候买东买西买礼物，我们送朋友、送弟兄姐妹、送孩子、送家人，但是我们给神什么呢？神替我们把命给了我们，把宇宙赏赐给我们，我们用什么来回应他呢？ 玛利亚这个美丽的故事，那么今天说明了什么呢？给我们特别的看见，就是我们的奉献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爱跟奉献是成正比的。爱是一份的奇迹，爱是一份的盼望，也是一份的喜乐。这个爱是神的爱，它可以滋润我们那些虚空的年日的这些有限的生命，可以超越我们人生当中遇到的许许多多的艰辛的时刻。我在想，如果我们今天的服事可以用这样的美事来做，我们的生命必定是复兴的。所以我们的复兴不是口号，不是振臂高呼要复兴，复兴也不是要怎么样的来用外在的行为来表达我的复兴。虽然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有外在的一个行为的表现，一个流露是生命的流露，但是我们的复兴是用这样的一个美事，每一天坐在耶稣的身上，抓住机会，尽所能，不管别人怎么说，这世界很多的声音，特别是眼下的这些的事情，好像是令人很惊讶的事情发生在这个特别是美国当今的这件的事情，牵动了许许多多人心，也是让我们看见，因为这件事所造成的分裂，造成的一个分歧我常常说分歧是每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虽然有分歧，但是不可以造成分裂，不可以造成因为这件事情而离开教会，而离开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分歧造成的不必要的一些的伤害。所以在这件的事情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是在人的意料之外的事，很多事情我很惊讶，但是我相信在神的意料之中，我们所面临的是数不胜数的艰辛，就是人类的这个悖逆，最大的艰辛仍然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说的，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我们愿意怎么样活下去来回应神在这个世代的心意呢？最伟大的圣诞怎么样来面对呢？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悖逆的世代，这样的一个分裂的撕裂的一个时代，今天的时代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玛利亚的这件美事，需要的是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并体贴神的心意。这个时代需要的是我们神的儿女同心合意的承担神的一个托付，在耶稣升天之前他的一个托付，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不能够来回避的。无论我们怎么样的为正义发声，我们的同心合意成为福音大使命的承担者，这是神的心意，让耶稣的心被安慰，就像当年的玛利亚。这一件美事为什么跟福音大使命并列？很多时候我在想，这件美事为什么跟福音大使命相提并论呢？因为如果没有玛利亚的这一份爱主的心啊，我们没有办法去爱人的，我们看见不合我们心意的人，我们就会远离的，我们没有办法一生忠心的来服侍到底，不可能同心合意的一个见证向世界来展现。我们基督徒最需要的是同心合意的用玛利亚的这份的爱来见证这位圣洁的神，就像当初的玛利亚身边的人有很多的抱怨指责，但是玛利亚并没有回应，因为那些人不明白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如果没有玛利亚的这份爱，我们的福音不可能传到地极，我们自己就把自己撕裂了，自己就把自己教会拆毁了。所以我们愿意余下的日子怎么样来回应耶稣的爱呢？人生非常的短暂，我们为神能做什么样的美事呢？能够做什么样能够永远存留到永远被神纪念的事情呢？对神的这份爱就是体贴他的心意， 同心合意的承担福音的使命，传福音到地极。有这样的一份爱，才可以推动我们呢，能够胜过各种的拦阻，来完成神的托付。我们放下我们所谓的事业名利来侍奉神，很多时候人说我们在浪费前途，为这个世界的罪人牺牲自己所谓的利益值得吗？是不是太浪费呢？当初门徒在玛利亚身边的人就是这样说的。我也思想到当初我辞职的时候，许多人就是这样说，你太浪费了。当我刚刚辞职在家里面来辅导一些这个婚姻困难的人，其实是每一天我们怎么样去服侍神呢？就是在服侍神所爱的这些人。我记得呢，这些婚姻有困难的这些人呢，很多时候他们是不听劝的，他们只是跟我倾诉，把我当做一个垃圾桶来说，但是根本不听我说什么。所以当初我的妈妈呢，就看见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她就我记得很清楚，这是许多年前了，差不多20年前的事情。我妈妈就流着泪问我说，你就是为这些人辞职的吗？为这些人辞职，就天天在家里面辅导这些不可理喻的人吗？我说不是为这些人，为任何人我都不会的，是为了这位主，这位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降生为我，受死为我，复活为我。所以如果当时哈，我问我妈妈，我说如果这些人你觉得不可理喻的这些人是你的女儿，你会怎么样呢？所以从那一次谈话哈，我们家就打开了大门，至今他们都在叫高爸高妈，虽然他们已经回了天家。这就是我们每一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面对的，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这些不可理喻的人，他们需要福音，他们需要这位为他们降生在马槽里面的这位主。所以这个当时我看见创世纪，我想神呐，真的是太奢侈了一份爱，给亚当夏娃造了宇宙万物，给我们人是何等的丰盛。玛利亚爱主的这份爱呀，就是因为领受了耶稣基督的这份爱，没有他的这份爱，玛利亚没有这样的爱的回应，我们今天也不可能有这样爱的回应。当玛利亚面对这些指责攻击的时候，他默然无声，这就是一个不怕受伤的爱，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伤，因为主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的一份爱。圣诞就是诠释了什么是爱，上帝爱的这个礼物，今天我想就是马槽，就是十字架。今天我们能给主什么呢？看见宣教工厂的这些荒凉，看见神家的荒凉，看见服侍神的人是何等何等的少。我就想到玛利亚的这件美事，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撕裂纷争婚姻上面家庭生活那么多的挑战，那么多的离异，那么多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玛利亚对主的这份爱，恒久的忍耐的神给我们的真的是这份爱，我们没有办法来回应回报。玛利亚这一份的爱全部倾倒在耶稣的头上。玛利亚把美事做在耶稣的身上，她坐在这个耶稣的身上。那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做呢？我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若不爱那看得见的人呢，怎么能爱那看不见的神呢？今天我们好像很有公义，我们看这个罪人我们要远离他，可是神为罪人死。我们坐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一种恒久忍耐的爱就会体贴到神的心意。没有这一份玛利亚的爱，今天我们身边的人不会因为我们传一个福音告诉他一个道理他就信的。 我印象这个美国女诗人，叫狄更逊，她有一个短诗，我觉得，她说呢，如果我能挽回一颗破碎的心呢，我的人生便没有虚度。如果我能助人解决困难，减轻他的痛苦，或帮助一只极其不能啊，一个疲倦之极不能够飞的一个知更鸟重回巢中，我的人生便没有虚度。所以虚空的反面就是这个益处，虚空的意思就是短暂，所以益处的意思就是留住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思想一下玛利亚的这件美事，我们在生活里面，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很实际很踏实很真实的生活在每一天。古罗马诗人这个维吉尔在牧歌中预言一个新的人类正从天而降，而实现这一个变化的将是一个婴儿的降生，因为有了它，人类铁的时代要告终啊，黄金时代即将开始。所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时代里面，在这种动荡的时代里面啊，它为我们立起了一个标杆啊，如果没有，就像航船，如果船没有这个标杆，这个桅杆，我们在海上，我们的人生没有办法有一个方向。所以耶稣的生命，他的降生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道成肉身，改变了人类的冷漠。我们今天有真理，有恩典，我们才可以每一天能够有可能活出他的爱来。所以十字架就是一切的胜利的最大的一个胜利的根基。他在马槽里面，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从马槽到十字架，到十字架上面有两个字成了，所以这两个字成了，在巴赫这个圣约翰的一个受难曲当中呢，就成了男高音的一个咏叹，就是战斗结束了，现在完成了。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艰辛最伟大的时刻。那但丁的神曲呢，也是讲到正义和人类光辉的时代来临，神子从新的天上降临，十字架是一切胜利中最大的胜利。所以人表象当中，今天的世代这些撕裂纷争，这些挣扎，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让这生命之道啊在我们的心中掌权。所以路易斯说的那句话非常好，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好像是蛋，要么孵出来要么臭掉，我们永远不会保持在蛋的状态。所以我们的生命必须要突破，在今天特别的这个时刻里面啊，也是圣餐的主日，所以我们要醒察，我们反省，我们爱主到底有多少呢？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来回应马槽，回应耶稣的圣诞。我们是不是毫无保留的来回应呢？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是最好的？所以在世界的动荡黑暗当中，我们要反省我们的人生，我们要把握福音使命的一个契机。在这个疫情的里面，在世界黑暗动荡的里面，福音才是人的盼望。我盼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应神的一个呼召，他说天国近了，我们当悔改信福音。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